现在刻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比昨天好很多咯，气温也有所回升，气温有所回升咯。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概况咯。好，那今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了一下下哈，所以呢这个地面转吹偏东风，清晨在基隆北海岸出现了一阵大雨啦哈，可是呢对流快速的在海面就离开了。那台湾附近呢仍然有不少的水汽，迎风面呢东半部地区今天还是会有零星的阵雨啊，所以东半部地区还是要小心一下。另外呢中高层的这个华南水汽啊也在通过台湾，所以呢在西半部今天的云量是偏多的哦，偶尔有飘雨的机会啦，可是呢看到偶尔也有阳光露脸的机会哈。好，那气温方面大家应该也感受得到了哦，今天一早上起来的话气温大概有升了2到3度多哦。那这个因为冷空气减弱，北部高温呢回升到了28到29度，东北部的高温呢则回升到26到27度、哦、所以呢比昨天呢都大概都温暖了一些些、哦、那中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有机会来到29到32度，可是呢北部东北部呢气温回升的时间不会太长哦，到了明天礼拜五的清晨呢下一波东北季风又要南下，所以呢明天白天的高温又会降到23到24度、哦、那中南部的东南部，中南部跟东南部的呢则大概29到33度、哦、所以呢这几天的气温变化算蛮大的。那有下雨的话气温就会比较低一些些，那如果雨没有下下来的话、哦、那这个天气就会比较稳定，太阳甚至有露脸的机会，所以呢气温大概会回升个2到3度之多咯。好，那今天房地产市场上大家关注的就是辉达要在海外设立总部，终于呢在这个昨天呢由这个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市议会报告的时候呢正式宣布、哦、那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就是新寿他们这个开的记者会说要跟台北市来合议解约北市科 T17 T18 这两块地上权土地的契约。所以呢，从那上个礼拜开始呢，台北市政府就持续来跟辉达这边联系哦。那台北市政府呢，今天上午也跟辉达视讯会议，所以呢，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昨天下午的市政会议当中就正式宣布，在市议会当中正式宣布辉达选址确定拍板定案，就是在北市科 T17 T18 这两块土地。所以劳囊多时的从九月底到现在，终于这个可以尘埃落定了。那昨天下午呢，蒋万安市长是到市议会去做114年度第二次的追加减预算跟115年度的总预算案。那蒋万安在报告完了之后呢，也向市议会正式宣布他们昨天呢跟辉达视讯会议明确表示这个辉达的海外总部呢就会在北市科 T17 T18 那也请这个台北市政府呢可以对外来公开说明啊，等于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让台北市来对外说明了。那辉达希望并乐观可以尽快跟新售完成合意解约的这个程序那在接下来的话呢，台北市会尽快的启动包括都市计划变更在内的这些行政程序。因为呢，这个里面最主要都市计划变更就是要把两块基地当中的土地呢把它做一个变更，做一个合并，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呢让辉达海外总部在台北市北市科这边来落脚。那昨天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报告完之后呢，哇，整个议场也响起了掌声啊，甚至呢还有这个蓝营的议员呢在座位上高喊蒋万安连任所以呢这个辉达要在北市科设立海外总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扰攘不安之后呢，确实这个已经创造出来的多赢的一个局面。所以我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什么样的多赢局面呢，台北市政府赢了面子，赢了理智那蒋万安呢他也是赢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重大建设争取到台北市来设立，对他的连任当然是有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意义跟帮助那甚至呢对这个有意去这个竞选新北市市长的李世川副市长呢也是有这个推一把的这样的一个助力。那对新光来讲的话呢，新光当然啦，他们之前好像有一点点的灰头土脸可是自从上个礼拜呢他们愿意合意解约之后，也在这个三大报刊了这个头版的这样的一个声明让他们的这个面子呢又赢回来了一些些。虽然说没有办法像预期的这个外传的拿到100亿的这样的一个分手费可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企业形象赢回来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换算下来搞不好也超过100亿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也让新光最后挽回了一个面子。那对于这个辉达来讲的话，辉达当然他们当初一开始主意就是希望说能够落脚在这个北市科 T17 T18 这两块土地上面。虽然说这期间呢有不确定因素出现辉达去跟中央政府经济部希望说他们能够有备案出来，甚至台北市政府这边也有一些备案包括最近这几天这个披露出来的就是 T12 还有这个所谓的原来的学校用地这个部分也都是在市场上都有被点名过。可是呢看起来辉达还是最喜欢 T17 T18 最后都没有选择其他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昨天经济日报的一个即时报道，这个记者朱曼玲的一个报道。国际大厂辉达那 NVIDIA 哈、啊、进驻的这个海外总的议题呢落幕了、啊。29号、啊、昨天呢经台北市政府确定，总部将位于北市科 T17、T18 这两块基地。对此呢这个房仲业者也加以分析哈、啊、就马上的快速的来做一个市场的解读。他们认为辉达确定进驻这个是台湾之福啊。啊、对，预期未来呢将对带动周边市场的一个活络，也让区域房市呢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哦、那台北市市长蒋万安是在昨天市议会上面备询的时候指出啊，辉达明确向台北市政府表示总部会在北市科 T17 T18、哦、因此呢市政府也会尽快启动相关的行政程序啊。那这个中介者指出啊，辉达最终落啊拍板落脚在北市科，不仅呢符合企业立地的条件，也反映出国际大厂布局的精准眼光啊。那主要有四个原因，一个是北市科不仅具有临近捷运交通的优势，且园区用电稳定哦、基地土地的产权单纯，加诸有中央跟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哦、这个四大条件吸引了这个 NVIDIA 科技大厂的一个进驻，对未来国际大厂招商的信心度是一大加分啊、哦、那辉达确定落脚在北市科，预计呢带动会有包括士林、北投周边的商办租屋市场的一个需求，甚至豪宅市场的需求，我认为都会有所带动。因为之前这个桃竹影园啊，这个卖出一户，也有人点名，就是啊黄仁勋哈、啊，是不是他来啊订购的这一户这样子哈、啊？那对于这个士林、北投一带过往呢？房市都被认为上白区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可能也会有一些转变哦。会不会从蛋白区慢慢变成这个有一点点的味道哦？这个到大家高度关注的。事实上，辉达要这个选择落脚在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不只是这些房地产市场面啊，我们看到网络上面也有蛮多人是从这个所谓的站角度来分析，因为这个Time 杂志不是在说，哎，台湾是这个所谓的地域冲突的一个引爆点吗？那所以呢，实际上在过去这一段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国际大厂啊要来台湾投资，他们都会把这个所谓的战争的风险纳入考量，所以呢都会停看听。那辉达他这个是跨国的这个大企业 AI 的大厂，他最后竟然选择落脚在这个大家认为说最有可能是兵凶战危的一个地方，某种程度呢也会让跨国的这些大企业呢把这个所谓的来台投资的阴霾呢把它扫除掉、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不只是我刚才讲的可能是这个几方面的这个赢家、哦、不管是台北市，不管是蒋万安，或是说辉达，或是说甚至房市，或是星光人寿，实际上对台湾整个国际地位的一个这个安全巩固啊，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助力的哦。所以这个当然大家都会拍手叫好哈、哦，不只是在市议会里面，市议员会拍手叫好。我觉得昨天应该是看到这个消息的国人啊，应该都是拍手叫好的。这个当然是我们也会高度的期待，希望他早日能够落脚在这个北市科，可以看到这个辉达的海外总部哦。在这边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各位来分享更多豪宅市场到底目前的一个排行榜如何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请不要离开，没有人明白，除非是我关上心门，捂住我的耳朵，闭上眼睛，失去了感觉，不想呼吸，就靠着鼻，没有你的空气，细胞冰冷，让人觉得孤苦无依。无边又无际，如果我只是平凡的爱着你，也许我可以平凡的过下去，不要管是谁设下的游戏。第一次我感到一颗心要这样交给你，平凡的过下去，不要管是谁设下的游戏。第一次我感到一颗心要这样交给你，请不要离开，没有人明白，除非是我关上心门。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数年过去，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前一阵子我们听到市场上传出这个新义计划区的里面的这个旋转豪宅桃竹影园呢有成交了一户了，所以呢我们在这昨天看到了有仲介业者呢就到实价登录上面去搜寻一下，这个这几年来呢到底豪宅成交的总价的排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况。因为先前我也认为说，这个桃竹影园他们公告的成交这一户是17楼这一户的话呢，总金额12亿元，应该就是史上最高总价的豪宅咯。可是呢经由这个住商不动产他们从实价登录里面去捞资料之后呢，发现不是哦，不是总值哦，不是桃竹园12亿是史上最高哦，竟然还有一户成交比这个桃竹园的12亿还来得高，是13亿之多哦，超过13亿。那到底呢这几年来这个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从实价登录有这个资料以来，我们看到台北市最高价的豪宅排行榜呢竟然由松山区的文华苑拿下了这个榜首啊。那这个该区的这个次高楼层有2户哦，是由龙岩集团的家族呢以总金额13.74亿元买下哦，所以呢13.74亿元就一定比刚才我们提到了桃竹影园的12亿还要来得高哦，所以呢成为有实价登录以来单笔交易总金额最高的豪宅，就是在文华苑啊，文华苑啊。那我们看看这个住商不动产他们的这一个整理的这个资料，这一次呢这个桃竹影园所成交的是在17楼，那因为交易总金额只有知道是12亿元，所以呢以该价位来看的话已经轻松挤进台北市总价最高的前10大的豪宅之列哦。那如果以该户包含有4个车位来推估的话，这一笔交易应该会接近每平400万元啊，无疑呢是全台有史以来单价最高的豪宅王。可是呢它的总价呢就不刚才提到了文华苑成交13.74亿元呢还要差一些些哦哦，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从实价登录截至到今年10月为止的话，台北市这个总价超过1亿元的这个豪宅交易呢有154笔就是今年只有154笔，跟去年同期的406笔来相比较的话，下滑的幅度，萎缩的幅度呢高达了有 62%， 萎缩的幅度有 62%， 所以呢这个某种程度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台北市现在的一个豪宅市场啊，确实是冷飕飕的齁，比总体市场的这个交易萎缩的幅度还要来得大。因为昨天也有跟各位分享到这个1到9月份呢这个建物买卖移转的动数呢萎缩多了大概是20几个%，还不单10个%。可是呢，这个豪宅1到10月份这一部分呢，这个揭露的数量呢，成交154笔，跟去年同期的406笔来相比较，萎缩的幅度高达62%哦，几乎是一般住宅的2倍之多啊。那这个台北市这种豪宅交易量明显萎缩哦，排除交易件数较少的文山区之外呢，以中山区下滑的幅度91.6%最大，因为文山区比较少有这种所谓的超过这个总价 这个7000万以上的豪宅啊，哈，所以呢，他们把它做了一个剔除掉的动作。那显示呢，去年919之后，央行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亿元级以上的这个豪宅啊，遭遇到的毁灭性的打击哦。不仅呢，高端客群出手非常的谨慎，中古豪宅的买气呢，也是严重的受挫。那所以我们昨天也跟各位报道了有一则新闻信息，就说哎，这些建商啊，本来有意要划豪宅的啊，这些建案呢都临时喊卡，包括黄翔建设，他们本来已经取得了啊这个收购啊这个敦化馆啊，要拆掉改建为豪宅，在这时候呢也都是临时喊卡啊，就是说哎，再继续经营，反正这个建筑物都还可以用嘛，哦，再继续经营百货相关的行业，哦，那也许呢等个几年之后呢再来看看豪宅市场是不是有回稳，再来推案也不迟，哦，所以呢对于这些相关的一线的品牌建商，对于豪宅市场呢现在也都是这个当悲观啊。那今年上亿元以上的豪宅新案事实上是屈指可数啊，预售豪宅交易量持续下探，未来的政策如果没有松绑的话，恐怕交易量还是很难以起色，最主要还是要看政策的脸色。如果央行杨金龙总裁啊，对这个豪宅的这些管控呢没有松绑的话，哇，这个豪宅真的是很难有喘息的空间哦。那近年来这个国内的豪宅市场持续呈现量缩的一个格局哦，可是呢价格并没有明显的松动哦，而且还有颇具有这个稳定度哦，那这个倒是也蛮出乎大家的一个意料之外。主要的原因呢大概就是因为高资产购屋族群呢，他们在这个口袋深不可测的情况之下，这时候也不急着买进也不急着卖出哦，所以呢再加上这个国内这个国内外金融环境还有股汇市表现还是蛮亮眼的哦，让这些金字塔顶端的族群呢事实上不急着处理手上的这些豪宅。那品牌建商呢也不急于一时的说就要马上降价求售哦，所以呢这个豪宅的稀有性仍然具有品牌价值哦。好，那我们来给各位把这个住商不动产他们汇整的实价登录的这个历年来台北市总价最高的前十大的排行这个成交的这个资料跟各位做个分享。第一名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是文华苑，文华苑呢在成交了这个有一户齁，可是这个总坪数呢非常的惊人齁，超过了700坪齁，那这个总金额呢是 3.74 亿元，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是由龙岩金所持有的齁，那这个媒体也去抓出来说可能是李世聪的女儿吧齁，这个李凯丽齁，那这个第二名呢才是桃竹云园齁，就是10月23号成交的12齁，那这个部分总坪数呢是298坪，第三名呢是秦美蒲珍这个2018年成交的，总成交金额是 9.2 亿元，这一户呢也就是史上就是市场上传闻的所谓的彭淮南黄线300万传说当中的主角之一啦齁，那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这个彭淮南黄线300万的主角呢？因为最主要就是当年啊这个市场上这个有传出有一户呢这个豪宅成交超过300万，单价超过300万那市场直指就是秦美蒲珍，当时呢刚完工交屋，他的顶楼这个楼中楼呢有成交了一户那可是呢我们这个彭总裁啊马上呢就召集了公股行库的这些董事长喝咖啡，说到底你们最近有没有成作这个单价 超过300万的这样的一个豪宅，结果呢这些董事长们都说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事、哦、可是呢期间呢就有另外一位这个公股行库的董事长说，我们倒是听到某个银行呢他们承做了豪宅的贷款，贷款成数呢超过9×9、哦、所以呢这个也让我们的彭淮南彭总裁听了都有一点点的傻眼，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寄出了所谓的豪宅的限贷令、哦、那这个也是目前呢对豪宅销售刚来跟各位报告的交易量一直在萎缩，最主要这个紧箍咒呢就是对于豪宅的贷款成数呢，从当时这个彭淮南的时代只有50%，现在呢从去年919之后呢已经降到只剩下30%，所以呢某种度的呢也让这些这个豪宅的金字塔顶端的购物者呢，他们在这时候也没有办法用这个高杠杆来购买豪宅，购买意愿也都是大幅度的一个降低的，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彭淮南防线300万，事实上它衍生出来的就是豪宅的限贷令哦。所以秦美璞珍这一个案子呢，事实上当时并没有成交，直到2018年的时候才有这个实价登录的资料出来，结果是成交单价呢是203.6万，还不到210万、哦、所以传闻的300万是传闻而已哦。那它的总金额呢是9.25亿元呐、啊，那总坪数因为是楼中楼呢，高达的454坪哦。好，那第四名呢就是润泰的松涛苑哦，这个是在植物园后方。哦、这个2013年成交了一户8.7亿元，那这个单价呢来到了260万、哦、总那户呢443坪、哦、都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五名呢是华强寓居，在信义计划区啊，总成交金额8.6亿元、哦、那这个单价呢就来到了290.5万，所以这一个呢是有机会突破彭淮南黄线，当年有机会的、哦、可是呢因为业者都把这个金额呢灌到了把这个车位上面去了，所以呢某种程度的把它调控在300万以下，那这个坪数也蛮大的，有342坪之多。第五名呢才是地保哦，地保2017年成交1.75亿元，那这个单价呢245.2亿元，那这个单户的这个坪数呢316坪。第七名呢就是目前还在销售当中的台北之星啊 Diamond Tower 哈、哦，那这个在去年成交了一户是7.5亿元，那单价240万元，总坪数呢391.2坪 哦, 哦，这个都是在家里都可以当运动场来跑的哦。好，第八名呢延历信义联勤、哦、这个北栋啊、在2019年有成交一户7.3亿元，总单价呢256.1亿元啊、哦、一万元啊 ,256.1 啊、哦，那坪数呢331啊，那第九名呢是华固天柱，华固天柱啊，那这个单价呢是207，总价6.4亿元，坪数也是达到了300多坪，344.6坪哦。第十名是卓白，在信义计划区的卓白，在去年成交一户6.1亿元哦。好，这个都是从实价登录上面去把它做一个筛选啊，做以单价总价去做了一个，特别是总价来排名。那如果说以单价排名的话，当然就是市场上传闻的陶朱影园是最高的、哦啊、那因为它没有注明这个车位的价格、哦、所以呢业者也不敢说啊请去啊把它做一个这个拆算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看起来呢他们是用总金额来排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全台啊特别是应该也只有台北市吧齁，就是总价最高的这个豪宅成交总金额呢是13.74亿元，总坪数达到700坪哦，这个房子住起来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大齁、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走开。
进入汛期，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让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今天已经是10月30号了，再过一天我们的这个普发现金10000块，大家就可以找机会去领这个10000块了。那最近这两天我们看财政部呢也都不断的这借一些媒体平台呢跟大家来宣导怎么样来领取这个10000块的这个普发现金。同时呢也这个提醒大家，可能又有些这所谓的诈骗集团呢会借着这一次政府普发现金10000块呢来诈骗你的钱哦。所以不要10000块没有拿到，你的这白花花的钱就被诈骗集团给骗走了哦。那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将近40万人哦不用去申请这个相关的动作，这个10000块的现金呢就可以直接入到你的账户里面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哪些人可以呢不用去做任何动作，这个10000块就可以从天上掉下来呢。财政部提醒若是符合劳保年金还有灾害保险年金等11类的资格的这个民众呢，你不用做任何的登记或申请动作，11月12日呢便会直接入到你的个人的账户里面。那出估呢今年直接入账的人数呢2023年增加了大概39万，那这一次普发现金新台币10000块比照2023年普发现金6000元的方式才登记入账哦、ATM 领现金，邮局领现金，直接入账跟照册发放五种方式。那刚才提到的符合劳保年金灾保年金、国民年金、含原住民籍户老农津贴，还有农民退休除金，还有劳工退休金的这些月退休金、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安置儿少及工会救养农民资格的民众，这11类的这个民众呢都不用去做任何的申请的动作哦。那这个11月12号这个财政部呢就会把这个10000块呢直接汇拨到你个人的账户里面啊，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个便民的措施啦，让这些呢这个刚才提到的这11类的这种族群呢都可以直接来享用这10000块的这个普发现金。那财政部也说2023年全台直接入账哦，上2023年就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动作了齁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2023年那时候普发6000块呢总共有425万163人直接入账，那今年呢出估可能会达到464万人。财政部次长李庆华昨天出席2025年财政部优质9类认证成果发表会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特别提醒民众这个全民 plus one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广宣网站已经上线，网址呢就是10000这个4个0.gov.tw 那不要误认为其他的网址那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普发现金的相关疑问，就可以到这个网站这个政府呢也特别设立了这个临时的网站，应该是花完现金之后这个网站就不会再存在了那这个李庆华次长表示说明了目前呢普发现金尚未开始登记，也还没有开始发放，但已经呢出现许多诈骗的网站 哦，还有诈骗的讯息哦。所以呢，这些诈骗集团真的是每天都在做功课，都在想康想帮要来诈骗你的钱哦。所以呢，财政部也提醒民众不要误点这些网站，同时呢，化部会也组成了打诈专组哦，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组织啦哦，那来抓出诈骗网站并送办。那财政部也进一步指出，根据速发部的统计，截至今年10月22号哦，就是这个月22号，已经停止解析3组涉诈的网站，下架哦，这个51则涉诈的广告，并下架与停权39组涉诈的这个账号哦。那这个财政部也特别提醒民众，全民加一的政府相挺发现金这个网站已经上线哦，啊，不要误认其他的网址哦。好，那这个财政部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也公布了齁，在这个前两天也公布了9大诈骗，浦发现金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9大诈骗的 Q&A 啦齁，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些市民大众能够提高警觉齁。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浦发现金已经有官方的网站是10000哦，就是10000400.gov.tw 已经上线了哦，所以呢各界高度关注哦，不少众呢也都期盼哦能够赶快拿到这个10000块。可是呢，诈骗集团呢也都趁虚而入喽哦，对的，为了防范这些诈骗集团来骗取你的10000块甚至更多的金额啊，已经财政部公布了有9大。诈骗的 Q&A 哦，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不要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喽。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Q， 接到以政府为名的发送的电子邮件哦，就是 GOV 这个部分的话，或是以 Line、Facebook 哦，或其他的通讯软体发送简讯通知登录浦发现金的系统应该如何处理哦，这个可能也是这一段时间已经有民众到了 LINE 啊 Facebook 上面啊发出了这个简讯哦，要通知你来领这个10000块的现金啊。那这个财政部的回答是这样子哦，也就是大家要注意了，若有疑虑的话，这些的这个简讯的话，如果你担心哦受骗上当，可以打165反诈骗的电话查证。那假的网址当中多半会用所谓的 gov.tw 做结尾例如呢ksigov.tw 或是呢 gv.tw， 这些都是误导民众以为是真的政府网站，但正确的官方网站的结尾是.gov.tw 哦哦，这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差一点就差很大哦哦，是.gov.tw 哦，所以一个小小的小数点的话可能就会天差地远啊。那如果说你真的不慎点入了非官方的不明网页的话，务必立刻关闭该网页，不再做其他点击动作，如曾在不明的网页输入个人资料、信用卡或是银行户的资料，请立即联系你的这个这个往来的银行哦，确认是否有不明交易啊。如有必要的话，应立即来办理停卡、换卡，或是说账户止付的这些作业动作哦。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要领浦发现金10000块，需不需要缴交保证金或手续费这个部分呢，很多诈骗集团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诈骗哦，你要缴交保证金跟手续费，这个部分都不需要的哦。政府呢，因国际这个情势强化，经济社会跟民生 啊，国安的任性特别条例编列了普发现金10000块，相关的费用是由国库来支应，民众呢无需再交任何的保证金或手续费用。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哎呀，你这个领10000块哈，这个现要交这个所谓的啊多少多少的续费，这个都是骗你的哦。那诈骗集团呢，常常利用这个简讯、电子邮件，或是社群媒体等媒介呢，通知你中奖啊，领取补助金或是退税为理由，要求民众先缴交保证金或是手续费。类似的这个通知呢，都是跟诈骗啊的一个手法有关哦，所以领一定要牢记哦，只要领钱不要转钱哦，只要领钱不要转钱的这个口号，务必提高警觉，若有疑虑的话还是打165反诈骗专线哦。那第三个问题就是，遇到公家机关的人员或接到公家机关的来电说要协助我领取普发现金的事情，该怎么办呢？哦，这个部分啊，财政部的回答是说，先进行查证，问清对方的工作地点、职称、真实姓名，以确定是否确有其事啊。那基本上，我认为说这一次财政部不会用主动的方式来通知你哈，更不会啊直接来电啊，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谨慎小心哦。好，那另外呢，如果说遇到检调人员说我的账户有问题，无法领取普发现金，或是说我盗领了、误领了别人的10000块，要配合调查，我该怎么办？这个也是很多诈骗集团哦啊会拿来作为一个啊诈骗的一个理由。那很多人如果接到检调单位的来电，都会非常的紧张哦啊，所以呢，到有时候可能就会遵照他们的一个指示哦去做一些相关的动作。所以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啊，拨打165反诈专线110啊，来啊做一个这个查证的动作。像张老师在这个《诈术全破解》里面，也有特别针对这一部分的所谓的检调人员打电话来诈骗的实际案例啊，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因为民众在能一辈子都没有接过这个所谓的检调人员的电话，怎么突然呢？哎，检调人员接打电话来了哈，而且呢，对你的个资又是说的啊清清楚楚的哈，那这个部分。还是提醒大家要先打这个165反诈骗专线哈，做一个求证。好，那再来呢，可能也有些民众说领取普发现金会需要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吗？啊，这个部分不必要哈，也不需要有这个动作哈。啊，这个任何公务员或银行人员都不会用电话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是 ATM 输入个人的资料哦。那诈骗集团呢，常用输入这个编号或确认资料等借口呢，让你在转账的画面输入数字，只要对方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请务必要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报警。好，那另外呢我要如何可能有些民众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下面的疑问，说我要如何协助亲朋好友避免因为普发现金而受骗上当哦。那这个部分，这个财政部也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回答，是说首要之务呢，就是查证，并告诉你的亲朋好友，收到普发现金相关讯息或来电，一定要先拨打165防诈专线，也可以亲自跑一趟公务机关洽询承办人员，以免受骗当哦。那也必须要告诉家中的一些长者啦，不要听信来源不明的假消息哦，或随意点开简讯所附的这个短网页连结。对于不明来访者也要提高警觉，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呢都会针对独居在家的老人呢来做一个诈骗的一个这个动作所以呢还是要 提醒家中的长者要注意哦，如果有这类的这种所谓的假借这个政府普化现金要来拜访啊，或是要叫你操作什么东西的话，这个部分呢可能都是诈骗的行为哦。好，那普化现金疑似遭冒领该怎么处理呢？请民众前往邻近的这个派出所报案需要当面受理接受110电话报案，民众取得警方受处理的这个证件表单之后呢，致电1988并提供证明单的单号。好，这个是财政部呢也非常用心的整理了一些 Q&A 的动作，希望呢大提醒大家这个下个月要普发现金10000块咯不要被这些诈骗集团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普发现金的机会来榨取你的这个财产，榨取你的这个资金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再见，拜拜。
搅拌你反复无常冗长的孤单，在月的海洋湍急或平缓，满样的梦想在飞散，转过身你将离场，时间和你流而下，悲伤那么猖狂，我们迷失在远方，说的浪漫。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有点脏乱，经常会出现蟑螂和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清理，或找清洁人员来协助。
大家平时那么忙碌，我觉得找清洁人员来是最适合的。
那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清洁公司吗？
之前肖博士家的社区有找过，我来问问看他。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想找清洁公司来维护社区环境，想问问你上次是找哪一家公司呢？
你们社区是需要找清洁还是除虫？这两种是不同的哦。
哎，希望是都可以通通包一起试做。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具有除虫资格的病媒防治业。
哎，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公司吗？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我们只是要请他们清洁顺便除虫，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施作哦。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哦。
如果找没有合格病媒防治执照的公司，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所以不能只找一般清洁公司。
那我要去哪里可以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啊？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